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他无意间撞见婆婆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从此婆婆只要不高兴就拿她出气，她与婆家吵吵闹闹，经常以泪洗面，每天都在怨恨婆家人。但有一天，邻居纳闷地说，婆家人现在怎么对她这么好了，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呢？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和丈夫是没人介绍结婚的，结婚不长时间，丈夫因工作需要经常下乡，路途很远，丈夫到家都得深夜11点多钟，但不管丈夫几点到家，都得先到老人内屋看一看，他才放心。一天，我听见有人进家，心想，丈夫回来了。我看了看老人内屋，但进去的人不是我丈夫，我也没多想。第二天凌晨，丈夫回来了，我顺便说了一句，我寻思昨天半夜来的那个人是你呢。丈夫听后愣了一下，啥也没有说。那时，我们才结婚半年，我对丈夫家的情况不太了解，没想到我这一句话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。过了两天，公公从他大儿子家回来，我正在学校上课，媒人心急火燎地找到我。媒人说，你老婆婆和你老公公吵架了，还骂你丈夫呢。我猛然想到，坏了，是不是丈夫把那天半夜来人告诉了公公？我急忙往家跑，到门口一看，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跑来了，窗前房后挤满了人，只听见婆婆正在破口大骂我丈夫。我推开人群进屋，还没坐稳，丈夫就一腔怒火地冲我过来，不容我说话，劈头盖脸把我打了一顿，最后把我打倒在地上。我感到十分委屈愤怒，哭着挣扎着爬了起来。我看着婆家一家人和周围的人都在看我的热闹，我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真觉得没脸见人。我就往大江跑，心想，不活了，这婆家人太邪恶了。我跑到大江边，看着滚滚的江水，泪水止不住地流啊，我想，我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，我到底错在哪里。丈夫随后也跟着追了过来，拉着我的胳膊往回拽我。我气愤地问丈夫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丈夫很无奈地说，回去再说。我气愤地说，不行，你得当面说清楚。丈夫就是不说。丈夫又找亲朋好友一趟一趟地来劝我回家，最后丈夫用乞求的语气说，求你回去吧，我就是不依不饶。我说，不行，今天我就是死在这儿，我也得让我爸妈知道我为什么死的，你们现在赶快回去把我娘家人叫来。一会儿丈夫来了，说，你娘家人都上家里去了。我赶紧回到家，只见我爸、老叔、大弟弟他们三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米多长的木棒子，义愤填膺地站在院子里。他们看见我回来了，就都跟着我进屋，准备替我讨回公道。这时候婆婆从院子的棚子里出来，她一进屋就给我爸他们跪下了。我爸宽容大度，马上扶起婆婆 说，亲家母，啥也别说了。接着婆婆炒菜做饭，请我爸他们喝酒，表示赔礼。我爸他们喝完酒就走了，但这件事让婆婆丢了面子，也留下了后患。有一天，婆婆为了讨回面子，找茬让我去给她跪一把。当时屋里还有外人，我要不跪，她就用死来威胁她儿子。过后，我几次问丈夫，你妈怎么这么不讲理，还让你打我，为什么？丈夫是个忠厚老实的人，他只说自己错了，一副很委屈的模样。他含着眼泪，经常喝闷酒。他就不说是婆婆让他打的我，更不敢捅破婆婆有外遇的事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我看到的就是婆婆外遇的对象，才引起了那场轩然大波。转眼五年过去，我有了三个孩子。婆婆虽然不让丈夫打我了，但没少让我受气。婆婆只要一不高兴，就指桑骂槐，拿我出气。婆婆家人口多，生活贫困，平时婆婆和六个姑娘一桌吃饭，我们和公公一桌吃饭，婆婆一桌吃鱼肉，我们只能啃鱼头。我的工资婆婆拿着，到过年只给我50元零花钱。我怀老二时一心想吃黄瓜，村里的亲戚让我到他家去吃饭，说他家的黄瓜刚好成熟。我刚走出大门，婆婆就让她二姑娘硬把我拽回家，还说我们家没有饭吃吗？不许到别人家吃饭。她把我拽到屋里，娘俩一起跟我吵架，把我气得昏过去。类似这样的吵闹时有发生，我经常以泪洗面，每天都在怨恨婆家人。有一年，丈夫工作变动，调到市里工作，我们一家离开婆婆家，搬到市里，我终于逃出苦海了。可是病也落下了，我的脖子上长个包，并变成甲状腺肿块，还患上心脏病，又做了胆摘除手术。十来年，一个个病魔缠身，身体垮了，也不能上班了。经常住院打针吃药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差。有一天，我在医院遇见一位好心人，送给我一本大法书《法轮功》。我翻开书，越看越愿意看。法轮功讲真善人，教人做好人，太正了。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不长时间，我一身的疾病全无。而且我按真善人待人处事，性格也变了，凡事不计较，处处能为别人着想了。我想这个大法太好了，我要去告诉亲朋好友，让有缘人也要受益。于是我经常写条幅贴到街上，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有一天，我正在家写着条幅，丈夫从医院里给我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婆婆患脑血栓，半个身子不好使了，最近又两次摔跤，身体多部位骨折，头一次是胳膊摔断了，第二次是坐骨摔劈了，全身没有好地方。丈夫说，大夫要求婆婆一周到医院检查一次，但婆婆住在农村，离市医院太远。再说婆婆身上多部位骨折，加上脑血栓不能背，得用担架抬。现在五月份，赶上农忙时节，人手也不够，上下车也不方便。丈夫说，姐妹都说让婆婆在我们家住，离医院近，检查方便，问我行不行。我很痛快地说，行， 先抬上来吧。丈夫和几个姐妹把婆婆抬上来后，我帮着把婆婆安顿在床上躺下，然后我继续写条幅。一会儿大姑姐过来了，一副犯愁的模样，唉声叹气的走了。又过一会儿，小姑子也过来了，同样是犯愁的样子，没吱声也走了。最后丈夫也过来了，看了看我也没吱声。我知道他们都有话对我说，可难以开口。他们哪里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，真善忍的法理早就化解了我对婆家人的怨恨。这时大姑姐又走过来了，我想我该说话了。我说，大姐，对咱妈的事你们都很犯愁吧？不用犯愁呀，就在我家住吧。咱妈身上那些板什么时候撤掉，什么时候好了，什么时候再接她回家。我的话刚说完，大姑姐马上进屋里开家庭会去了。一会儿丈夫笑着过来说，大姐说你同意咱妈在咱家住了，大伙儿都高兴坏了。接着她发自肺腑地说，我代表我们兄妹九个谢谢你。我笑着说，不用谢我，你们就谢谢我们师父吧。我要不学法轮大法，我不会这样做的。丈夫高兴的要帮我写条幅。我说，不用了，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。婆婆在我家住下了，我每天给她洗脸、洗脚、喂饭，我不嫌弃满屋都是骚气味儿，天天给她换洗尿布，真心实意地善待婆婆。我坐在婆婆床前，主动地敞开心扉和婆婆谈心。我说，妈，您真心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就会好得快了，身体也不会那么难受了。婆婆被我的言行感动了，经常跟着我大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两个多月后，婆婆真的在大法中受益了，婆婆痊愈了。婆婆身体上的板子都撤掉后，身体恢复要回家了，婆婆的八个儿女都来了，他们看到我照顾婆婆恢复得这么好，都很受感动。以前有几个姐妹对大法不太认可，现在她们都主动要了解大法真相，还叮嘱我，嫂子，你好好学吧。从那以后，婆婆一家人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，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还高高兴兴地都做了三退，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有的姐妹还主动拿大法真相资料回家给亲朋好友传看，四小姑子来我家要走时，都会问我，嫂子，有给隔壁你的同修烧的东西吗？四小姑子是要帮我拿大法真相资料给其他大法学员，每逢大年初一拜年时，五小姑子一见面先笑着说，嫂子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也笑着说，五妹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还有小叔子请兄妹一起吃团圆饭，他的祝酒词是让法轮快点转，一家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。遇到家庭聚会，我和丈夫两口子乘车从市里回到农村婆婆家，小姑子们都出来迎接我们，见面时问寒问暖，对我非常亲热。邻居见了都很纳闷，以前婆家人对我那么凶， 现在怎么对我这么好了？我知道，因为我修大法，我变了，国家人也跟着变了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